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茧虫、
蝗虫、
蚊子、
蚂蚱、毁灭的蝗群吞噬
一切生机。
国中的居民啊，你当哀嚎，你当痛苦，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了。
探索约珥书，
警醒
行动，
走向盼望。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我是珊珊。
好久没来的珊珊，你看过约珥书吗？有仔细读过约珥书的经文吗？
这次才仔细读了，以前真的很不喜欢读这些先知书。
为什么好不喜欢读呢？
真的不知道他在指的是什么，说了好多预言，不知道他在说哪些事情。
总感觉那个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审判、指责邪恶的人，整个氛围都是比较深沉的、幽沉的。不过呢，今天我们来读的第三章呢，就会让你看到一抹阳光的，就会让你看到丰盛的应许的。先知曾经用过拟人法描述田地荒凉，土地悲哀，来势汹汹的蝗军吃尽粮食，但是神呢，给一群诚心悔改的百姓呢一条出路，给他们宝贵的应许。包括哪三个方面呢？首先物质上的恢复，五谷新酒和油呢样样都不缺的，而且是多到满出来的那种啊。第二呢，就是跟神的关系一个复合，有神的同在呢，难道百姓还会蒙羞吗？最后呢，是灵性的层面，神说不论任何阶层，所有人都有灵的浇灌。那么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位行大事的神。约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但是呢，他所预言的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又或者同一个历史空间实现的。而这个段落呢，他会发出三个宣告，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一到十三节。根据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呢，三到一节提到的那个那日是什么意思呢？我念一下第一节的经文呢。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头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如果看第一到第二章，通常谈到耶和华临近的日子比较负面，比如说一章十五节说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二章一节到二节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二章十一节说那个是呆耳口味的日子，谁能当得起了。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里说有血有火有烟楚，而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像一个审判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三章一节就不一样，到那日就是这些审判过去以后呢，耶和华的拯救会临到以色列。
你说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到那日跟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章一节到那日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带来不一样的景象的。确实的，我记得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约珥书只有三章，但是每一章呢，你都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呢，也是旧约常见的一个句子，可能是眼前发生的灾难蝗灾之前说的，可能是敌军的攻陷，可能是圣城的毁灭，但也可能像张琴刚才说的，审判过后神对他子民的一种永恒的应许啊，也是神复兴拯救子民的日子。所以呢，从第三章的视角呢转向什么人呢？ 呢？就是万民，就是列国，就是欺负欺压以色列民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提到一个地方的名，你上网搜一下能不能够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呢？珊珊，
没有，找不到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而且圣经中在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这个约沙法谷这个名字。看那个约沙法，这个意思是耶和华审判，或者说耶和华是审判者，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名字，然后形容神审判的那个场景。
嗯，不一定是一个实际的地点，像你说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地名。总之呢，神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呢？待会我们会说的。当然有的人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找到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很努力的去找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是呢，就像珊珊刚才说的，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审判，所以呢，单单一节经文呢就已经包含了三个有关审判的动词。那么神召聚万民到这个地方约沙法谷到底要做什么呢？
就是审判啊。第三章就是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实行审判。清楚地交代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占咎，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就是说神要审判那些欺压他子民的人，
因为神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受尽欺压，是吗？经文也这么说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再说他们的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陷入什么情况呢？
就会想到他们被掳的日子，就是被掳离开自己的土地，本身的土地也被其他的那个敌国侵占。
这些敌国包括什么呢？第四节上半节就告诉我们答案了，有哪些地方的名字呢？
三章四节上半节提到塔尔、西顿还有菲利士。
嗯，塔尔可能你看其他的译本它会翻译为推罗，不过呢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塔尔、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这些地方的人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三章一节、十六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四节经文，说他们从前对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情呢？
推罗的话，当时候推罗皇西兰跟大卫还有所罗门王的关系都很好，西兰皇还提供建圣殿的献牌木。但是后来呢，在亚摩士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塔尔就是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嗯，就说本来关系挺好的，这个推罗王跟大卫是保持友好的关系，像你说的之前要建圣殿的时候呢，当然没有免费午餐，他们送你香柏木、松木，你就还给他们食物，但是双方一直都是有平等的贸易的。来到这个西顿呢，西顿呢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想起了那个以色列王亚哈，然后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就导致了巴利的崇拜进入了以色列，所以是对以色列信仰上的一个腐败的一个国家，
促使了这个宗教的腐蚀吧，一个腐败吧。史上应该最邪恶的夫妻之一了，就是亚哈王跟耶喜别。自从嫁给亚哈之后呢，就引进了巴利的崇拜，成为以色列人属灵堕落的一个象征。包括西顿，包括刚才讲的推罗，他们后来呢都成为了非利士人攻击犹太人以色列的援军，结果神当然是摧毁这些的救兵啊。好了，最后真的要讲一下非利士人呢，非利士呢并不是以色列的长期盟友，调过来是长期的敌人。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到两个民族之间的恩怨呢数不清这么多。
是的，在那个以色列国正式立国以前，非利士一族都是他们很大的威胁。扫罗王他也是为以色列人打败那个外敌，非利士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外敌。他们立国以后，非利士的人没有完全退下去，还是对他们带来威胁。
非利士人呢还多次主动发动这个战争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宿敌，并且呢这个民族的人呢多年长期占据了迦南西南沿海的地方。你说沿海的地方就是赚钱的地方了，有很多的贸易来往，所以他们是多次侵略以色列的国土。一开始呢，珊珊也说到，经文谈到到底他们列国做了什么坏事呢？譬如贩卖人口，很多被卖的童子童女都沦为妓女啊、奴隶啊、苦工啊。我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经文呢，阿摩斯书一章6到9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到呢？阿摩斯书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加萨，加萨呢是非利士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摩斯书一章6节说，加沙他三番七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就是把所有人口都掳走，然后交给以东。
嗯，非常的不人道。现在今天2025年还是会有贩卖人口的事件。原来从古至今呢，人心都是非常的诡诈的，都是非常自私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呢，非利士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呢，当时就有转运廉价劳工，把以色列人卖给以东做奴隶的情况出现呢。尝试呢整理一下列国对神百姓的具体罪行有什么呢？掠夺财物，包括圣殿里的金银啊、珍宝啊等等。第二，刚才说的贩卖人口。第三呢，是极端残忍的方法去对待神的百姓，践踏了生命的尊严呢。我们看到呢，审判当然是来自神的，神会亲自追讨他们的罪的，因为他们公然藐视挑战神的主权，所以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乱来的审判。到底约尔怎么呼吁那些醉酒的人呢？
醉酒的人要清醒，因为醉酒的人和好酒的人就是终日的享乐嘛，所以现在有蝗灾来的时候感觉到比较麻木吧，也不会意会到这个警告。约尔就要呼吁他们，你们要享乐要好酒嘛，但是现在连甜酒都没了，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反思一下。
因为你们家的田地农作物快被吃光光了，这群人呢完全没有危机意识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今朝有酒就
今朝醉，
今朝醉就好了，对外面的事情呢我不闻也不问。所以约尔要大声呼喊叫醒他们，都已经大祸临头了，为什么还不警醒呢？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神的审判立场是非常清晰的，有根有据，他会追讨人的罪。从第三章开始，我们视角呢要转向欺压以色列的列国，包括推罗、西顿还有非利士的四境，因为他们的暴行呢构成了对神主权还有神子民的双重背叛，所以呢招神的烈怒。上帝呢不跟他们拐弯抹角。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看的是四节的上半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四节的下半节，有没有看到两个简短的句号呢？两条问题带出什么意思呢？首先看一下四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你们要报复我，你们与我何干？这两句话怎么解读上帝的意思呢？
就感觉有点像你们要试试我嘛，就是那个意思，试试我要怎么回应你们的这种行为吗？你们如果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
就是你们敢来挑战一下我，
对对对，
有点像讽刺，当然是一个讽刺的反问句。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攻击的人是谁，他们以为我在攻击那些软弱无权无势的百姓，殊不知你们根本搞不清楚你们现在对付的对手是谁。
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们恶待我的百姓，就是在好像在报复我。
嗯，
如果你们报复我，我也会速速的报应你们。
嗯，是的。第六节他说，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这个呢，就是列国怎么对待犹大人非常清晰的证据，因为你们把神的子民竟然卖出去。要搞清楚，你们现在对付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呢，其中一个邪恶的罪行当然就是贩卖人口，把神的子民卖给希腊人，让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耶和华是怎样彰显他的公义审判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七到八节，再对比一下六节，你就知道神的工作是怎样的，他会怎样对付欺压他的百姓呢？ 神的做法是好像是很针对性的，就是可以看到神说要把这些外邦人交给以色列人，以前是以色列人被他们欺负，现在反过来了，而且让这些外邦人成为奴隶。然后第六节里描述外邦人将以色列人卖为奴隶，然后第八节就反转了这个局势，是神要让以色列人掌控这些外邦人，然后把他们的儿女买来卖掉，就好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句话，这个局势呢完全是翻转了，以前被卖的是犹太人，现在被卖的是这一帮的列国的人。你们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被卖走了，现在换过来你们家的孩子要被迫离开家乡。所以呢，经文也说过，上帝要使恶人的恶归向他们的头上。我们之前查考过俄巴底亚书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而且经文说速速，是吗？为什么要加上这个速速的来呢？就是在人都没有办法提前做好准备躲避的情况底下呢，神就施行审判。刚才珊珊说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他会亲自补偿他的百姓的。好，我们看一下九到十节呢，又是在讲什么情况呢？神启示先知宣告一个怎样的情况即将会开始呢？九到十节，先说一下九到十节，
就是有点像一个备战的状态。看着九到十节的情境，就会让我想到看过的一些古装剧，就是那些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对抗敌人的，通常都是平民百姓嘛。这里把农具转为战争的武器，就是说应该是全民皆兵，不但是士兵要参战，就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代表神的审判，就代表所有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或者都会被神审判。
嗯，我们看到有什么农具呢？本来是农夫用来耕田的工具，譬如是犁刀啊，譬如是镰刀啊，现在都变成战场上的刀剑了。你觉得为什么要出动那些农具呢？又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全民皆兵呢？不应该是精英的勇士在战场打仗，现在为什么连平民百姓啊、老百姓、老人家、富人都要上战场呢？
因为这场战争代表神的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可以避过。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所以第九节，当在万民中，这个万民指的是谁呢？
万民就是列国，就是万国，也是
就好像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叫他们去备战，实则呢是把他们引到审判的刑场，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就是神施行审判的地方啊。那么珊珊，你读到这两节经文，你会不会有迷思、有迷惑？为什么要把农具都拿出来用呢？我是觉得他们在描述人的一个状态，就是竭尽可能的去准备应战，拿到人能拿到的所有工具去进行这场征战吧。 嗯，譬如经文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句话代表他们真的有勇力吗？我反而体会到是人对于神的一种骄傲，面对神，然后连那个不仅是那个强壮的士兵去对神有那种抵挡的那种状态，就连很软弱的人对神也有这种，就是说我能对抗神，我要去和神征战的这种状态，
就有点奶爸这样子，是吗？
谁怕谁呢？就面对神的时候都不是那种伏伏在地的状态。真的，我第一次看经文的时候呢，
我在想，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不就是我们平常教导我们要信靠耶和华那种能力是从神来的？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经文这里说第九节万民指的是列国，指的是欺压以色列民的列国，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西顿啊、推罗、非利士四境的人。所以像刚才珊珊说的，软弱的人呢是硬撑，死到临头都还不承认万军之耶和华的人，好像明明自己都不健全了，明明自己都非常软弱，还说我有勇力的，我能对抗耶和华的，这种感觉。所以审判呢是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也呼应了三章二节聚集万民呢，神亲自定义的审判呢，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不会遗漏的，历史在神的手中，他可以激动人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这节经文呢是有点难懂的，不过呢我们解读后呢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十二节呢怎么说呢？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读到这节经文呢，有没有觉得我在哪里曾经见到过类似的话呢？
在三章二节也有这样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
想象一下，当时神在约沙法谷，他是坐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面呢？
感觉神是很淡定的坐在那儿，
很悠哉悠哉的
啊，就是多少人来我都纹丝不动的那种，
我都能够对付你们轻而易举的。神就好像在这个约沙法谷上面登上那个宝座，然后呢像你说的不慌不忙的向列国宣判，让他们看清楚你们究竟知不知道你要报复攻击的是谁呢，也就是耶和华了。所以呢十二节呢先知就是给我们一幅非常具体的图画摆在面前，你就看一下到底神在什么位置，列国又在什么位置呢？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最后一节经文呢，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三节经文。
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我们不太熟这些的术语吧，因为我们不是耕田的农夫啊。开镰吧什么意思呢？这个
镰就是指镰刀嘛，开镰就是说就开始用镰刀收割吧。
用镰收割的，在启示录呢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也是有提到过的。不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约翰看到什么异象呢？
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我念一下。
我
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远有600里。
我们尝试呢对比一下这段经文跟我们最后看的三章十三节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呢？听到有些关键词是相同的，譬如踹啊，踹葡萄啊，譬如镰刀啊等等，
都很类似。这个都提到了收割庄稼和踹酒榨，庄稼熟了和酒榨满了，其实都是在形容那个就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指的那个罪恶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然后该是时候审判了。
葡萄树上的果子或者庄稼那个熟，不是说我们好开心收成的那种啊，而是罪恶满盈，已经满出来的那种感觉，熟透了，不能够再延误这个审判，
对，
是这个意思吗？那么张琴你的看法呢是怎样呢？
约尔书他那里就讲到那个酒榨满了，然后溢满就是代表恶贯满盈这样子，谈到庄稼都是谈到一个时候熟透了，就是要收割，就是表示审判的时候到了这样子。
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节也是有相近的经文的，总之都是比喻呢列国的罪恶甚大， 先知在描述神像什么呢？神像一个踹葡萄的人，然后呢发烈怒将他们践踏。启示录我们谈到有人子有天使，他们分别都是手拿着镰刀的，说明那个审判呢已经是不能够避免，必须趁早一定要收割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审判来的时候那个情景到底会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读的是文字嘛，但我们更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为什么神要将审判的情形借着先知来发出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你觉得会有什么启发呢？或者你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想呢？
我觉得那个情景是蛮惨烈的，葡萄籽象征血的话，就是有点血流成河的样子，所以这个审判就带来的是很惨烈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就是叛逆的人只可以面对神的审判，就没有回转的机会。
嗯，对你的生命来说呢，你会怎么看今生的意义呢？你刚才其实形容的非常的贴切，那个不是葡萄酒那个红色，而是血流成河，带给我们今生一个非常的大的警醒，是吗？怎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那其实我们都比较多强调会想到神的慈爱，但也不要忘记他其实也是一位公义的主。虽然自己已经信主了，但是未来我们所做的还是要向他交账。我相信自己也不会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带着警醒的心去生活。其实现在也看到很多恶事，我心里也会愤愤不平，这样子就也不要以为神不管。虽然恶人看起来好顺利，但是未来他的结局就跟我们不一样。
嗯，珊珊呢，
我用一个就小孩子的视角去描述，就是一群小孩，然后先知就像其中一个就比较清醒的一个，然后就说你们千万不要惹到我们的爸爸，凶起来他要喊起来像狮子叫一样，他要打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疼，是怎么疼法。然后呢用这个来警告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要趁早悔改，就不要做惹我们的爸爸生气的事情。
他发起怒来呢，你是不能够抵挡的，你也是不能够逃避的。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必然会临到的。约珥的信息呢，再次提醒信徒，不光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提醒今天的我们一定要敬虔度日。你不要质疑，像刚才张婷说的，是我们看到很多邪恶的事，我们也会愤愤不平，为什么你还不出手阻止呢？我们真的不要像曾经的约伯那样质疑神治理世界的法则，别觉得神坐视不理，任由恶人肆无忌惮。只要我们坚持敬畏掌权、实行公义审判的主宰，你就可以得到心里的平安还有喜乐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珥书3:1-13，明天那集呢我们会看14-21的经文，也是约珥书最后一讲了，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珊珊，
再见
再见
再见。不再坚持我